对我来说，特别是第一首诗歌是我很小的时候唱的，所以一开头唱那首歌让我回想过去的日子，在神的面前审查几十年来我没有真的好像诗歌那里所说的专心的跟随主。那最后一首歌呢，是一首祝福的歌，愿神赐福给你，愿他的平安喜乐与你同在。我有个感觉就是要散会了，因为已经祝福了所以上来的时候讲到觉得有点怪怪啊。既然祝福完了就应当可以平平安回去。我跟师母是礼拜三刚回来，我们到香港、台湾、大陆做培训一个多月的时间。谢谢你们是常常为我们祷告，特别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到外面的侍奉，特别是培训，没有别的教会像你们是很忠心的不断的为我们祷告，特别是在做短宣工作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麻烦包括属灵的征战，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这个讲道的大纲已经刊登在大家的程序表的里页。我接到邀请这个月九月十月每一个月有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在那里祷告思想那究竟咱们用三个主日来查考神的话语。我曾经很认真的考虑选一个旧约的小先知书，短短的那三个礼拜可以把它查完，但是九月的那一趟是我们礼拜堂的25周年纪念，小先知书里面很少会配合这个周年纪念的，通常小先知书都是神的先知被差遣，是向他的百姓呼唤他们归向神，所讲的都是非常严厉的话。那假若是下一次就是第二次是周年纪念讲这样的信息，好像有一点不大适合，所以我就想还是不要从小先知书里去查考，因为上个礼拜有一种系统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会觉得很乱。后来经过祷告以后，我就想神在所罗门的一生里面曾经三次向他显现，所以我想我们这三次的一个系列就是看神三次向所罗门显现，然后他在跟神在显现里面大家的互动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那这样的话九月哪一次应当可以配合我们周年纪念，而不会在周年纪念的时候把小先知书神的话语宰备百姓的那种是不大适合的情况。有圣经的请打开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不晓得你会找到还是找不到，不然的话我们就看荧幕。列王记上第三章，今天我们查考的就是这段经文，不过我的普通话还是带着广东口音的，还是不要让我念出来，还是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同声的来把第三章第10节到15节我们来同声念。第三章第一节是一个开头，荧幕上会有哈，我们一起来念。所罗门 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大家请坐。假若你是从小上过主日学的，所罗门王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但是假如你是年纪长一点才信主，特别有很多去大学念书，然后才有机会听福音信主的话，那我就给你简单的补充一下这个资料。神的选民曾经有几个不同的王在开头，后来因为大卫犯罪，神就容许他的国家分裂，北边有以色列十个支派，南边有犹大两个支派，这大家本来是同宗同族，但是分开的时候就很多年彼此的战争。但是开头的时候，神的选民神给他们有扫罗做第一个王，然后大卫是第二个王，所罗门是第三个王，国家没有分裂的时候就只有这三个王。所罗门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很特别，就好像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说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那里不是说最聪明，那是最有智慧的人。我们都晓得旧约里面前面的五卷书，我们叫做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因为是摩西写的，所以叫做摩西五经。但是在旧约里面，除了摩西那五卷书以外，另外在旧约里面的书卷39里面有很多是所罗门写的，在这方面就很特别了。摩西是神所拣选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迦南的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所罗门是一个王帝，但是在圣经里面譬如诗篇后半部，诗篇从72到127篇都是所罗门所写的。除了以外，旧约的诗歌书除了刚才所讲的诗篇以外，箴言、传道、雅歌，绝大部分的学者都承认是所罗门所写的。除此以外，还有旧约里面的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里面有一部分也是所罗门所写的。所以从旧约的39卷书里面，所罗门所写的东西收在圣经里面的是很多，内容很丰富。当然假如你是犹太人，你会很骄傲，以所罗门引以为荣，因为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最光彩的就是所罗门做王的那一段日子。就好像中国人很喜欢提到唐朝，唐朝是我们中国过去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时代，到一个地步连我们中国南方人通常都在历史上叫我们是南蛮，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在中原地大发展的，那我们南方的是比较慢一点，所以都被称为南蛮。但是跑到海外去赚钱的都是南方的人开头，所以在西方国家中国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叫唐人街，因为我们不把自己跟汉朝连在一起。一般来说像北方的人都说我们是汉人， 汉门盟回状五大族，然后讲我们是汉人，我们所看的是汉字啊等等啊，我念的是汉书，但是我们南方人就会讲我们是唐人啊，吃的是唐餐，穿的是唐衣，然后回到中国大陆叫回唐山，在美国叫做金山啊，是这样，因为我们南方的发展还是在唐朝。同样的，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最辉煌最光彩的就是所罗门做王的那一段日子，所以你跟犹太人谈话，你谈到所罗门，他们马上会很自豪的来跟你谈话，讲到他们过去辉煌的历史。那所罗门在刚才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发觉他跟耶和华有对话，但是这个对话是在梦中发生的。大家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找到第三章第五节，在祭片就是所罗门献祭以后，夜间梦中耶和华向他显现，然后对话就开始了。到最后呢，也提到哦，到原来这个整个对话的过程里面是在啊梦的情况里面。大家看第三章的第十五节，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忠诚仆谢拜筵席。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重点放在耶和华跟所罗门的对话，这个对话是耶和华向他显现，在梦中显现。耶和华向他显现总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他开始做王的时候，记载在第三章；第二次是他献圣殿的时候，是在做王的中期，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九章啊。下个月我们有机会在25周年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列王记上第九章。有些弟兄姊妹很盼望可以讲到以前先看看经文，预备好自己，假如你要这样的心智的话，我就提醒你下一次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九章，就是耶和华第二次向他的显现。第三次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啊，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耶和华向他的显现。三次向他的显现也代表了所罗门一生里面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是在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的态度表现要求，带来第二次耶和华向他显现，因为他盖王宫也盖圣殿。第二次在第九章的显现是在他献圣殿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是所罗门做王最精彩的最高峰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看第一次耶和华向他显现第三章，大家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圣经，因为投射每一次只能给我们看一节圣经，就不像我们有自己的圣经来查这段经文很方便。现在我去无论是华人或者外国人的教会发觉弟兄姊妹因为来聚会都投射，所以圣经都留在家里都没有带来。我盼望你有带你的圣经来，有带来的请你举手啊，很好，谢谢我盼望你带圣经来，我们崇拜的时候查考圣经，所以 最好你有自己的圣经。下一次我不会问你，但是下一次我盼望我来讲到，你也把圣经带来，这样的话我们查考会很方便。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的经文投射不能马上投射给我们，有圣经我们就很方便的翻开来看。我们会觉得奇怪，第三章里面记载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是有一个邀请啊，请大家看第五节，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对他说：“你愿赐我，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我不晓得，假若是你听到这样的一个邀请，你的回应是怎么样？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祷告，我们每天早上祷告都是求神带领我们那一天的生活各方面的情况。但是假若今天早上耶和华向你显现，随你求什么都可以，你会求什么？一般我们都是非常顾自己的，求让我这个那个。但是所罗门这里的向神的回应跟我们的不一样。其中一个原因，我们留心看第三章第三节，我们找到可以同声把它念出来，自己有圣经的方便，不然的话我们跟着投射就有挡来挡去。大家一起来念三章三节，请念。所罗门他还在修坛献祭烧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所以不能在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但是这里提到所罗门的非常优秀的地方，就是他爱耶和华。我们假若神邀请你，你求什么我都给你。假若我们是爱自己，我们会为自己求寿，求我们的小孩望子成龙，我们在事业上求神给我们各样都很顺利很方便等等。现在在美国开始传到全世界的有一个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不大好的地方，就是美国现在很多礼拜堂的牧师传道都是跟风的来讲一个叫做财富成功的福音。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没有的话你没有受这个坏的影响，我替你感谢主。不然的话你特别是去打开电视，现在流行的在电视里面讲到的人都很喜欢来这一套，就是说假如你是信神的，神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所以神会祝福给你，只要你相信他，你一定生活非常的平安，你的身体会健康，你的事业会顺利，你的家庭什么什么，反正都是讲好的地方。好像中国人以前去庙里面求，庙里面求的都是求位置是。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所罗门在开头的时候做王的时候，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爱耶和华。我们为自己求寿，为儿女来求他们望子成龙，为我们的事业是爱自己。现在在popular psychology 里面也很流行，包括基督徒就说，假若我们要爱人如己，首先我们要爱自己。你听过吗？你要爱自己，不然的话你不能爱人如己。这样的教导是很流行，但是绝对不合圣经真理的。 因为耶稣说，假若你们是我的门徒，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十字架就是把自己放弃钉在哪里。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本来有各样天上的荣华富贵，但是遵从父神的旨意，甘心为我们来否定自己，把自己所有的放下钉在十字架上。主说，我们假若是要做他的门徒，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自己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现在流行的说，你要先爱自己才能爱人如己，这样讲是流行，是很动听，是很受欢迎的话，但是绝对不合圣经的教导。这里提到所罗门不是爱自己，这里说他是爱耶和华。爱自己是很自然的事情，爱耶和华是不自然的事情。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拍了照片，不像现在，现在有手机啊，一下就可以拍下来。以前拍了照片去冲晒要付钱的，那照片冲晒回来，大家传来看，去找，然后去选，因为要付钱的。我们去选那些照片呢，要看那个照片呢，你不是眼睛刚闭起来啊，或者是在哪里打啊欠还是什么，反正你找照片要选，要冲晒哪一个照片呢？一定先看自己在那个照片里面是怎么样子，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现在流行的 popular psychology 说，你要爱自己，不然的话你怎么去爱别人，这个是完全不合圣经真理的教导。我们要保养固摄我们的身体，因为身体的健康是神所给的，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在健康里面我们要做 好管家，这个是对的。但是不像现在流行的要爱自己，体贴自己，放纵自己，这个是绝对不合圣经真理的。但是假如我们不爱自己，我们爱什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所罗门是爱耶和华，特别在诗篇里面，我们看见大卫是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很多时候晚上昼夜思想，想什么？钱，或者是权，或者前途，反正不像大卫的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我不晓得你每天早上读经以后，整天是不是把你早上念的圣经就放在后面，或者是把耶和华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把耶和华放在我们人生的目标当中，我把耶和华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所有的事情，我们整个人的生活的焦点，我们人生的方向，都是按照耶和华的心意，耶和华的真理，耶和华的引导来这样的生活，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罗门爱耶和华，这个就是他开始做王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就是因为他爱耶和华，所以当耶和华向他邀请的时候，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第五节是完全 open-ended， 是完全开放的，没有什么条件， 没有什么范围，没有什么规范，你要求什么你都可以求。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他没有为自己来求。这里说他晓得他爸爸大卫有很多个儿子，他是第十个，按年纪、按辈分、按时间不排到他。但是列王记上第一、第二章讲到那个背景，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去了解。反正在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到最后来，所罗门虽然是排第十的，他成为接巴巴大卫做王来治理百姓。从他的话里面，大家留心看第六节，我们可以了解所罗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一种什么的心态。他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传流大恩，赐给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所以他很欣赏，很佩服他爸爸一生里面给他留下的榜样，他按照爸爸的榜样来向耶和华回应这个邀请，你要什么可以向我求。我不晓得你跟我给小孩留下什么榜样，不是你嘴巴告诉小孩要这样这样这样，乃是你自己的言语行为态度来给你小孩的榜样。所罗门就是因着大卫做父亲的给他留下非常好的榜样，就是这样属灵的遗产带来的结果，就是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你对小孩有最好的、最珍贵的可以流传给他们的，不是你的钱，不是你的房子，乃是你一生留下美好的榜样。有一天，假若我躺在床上快要去世了，我的两个儿子来跟我谈话，他们会怎么样跟我讲话呢？假若他们要谢谢我的话，他会说，谢谢爸爸，你留下一部车给我，一个房子给我，银行的户口给我，还是像大卫一样对他儿子的留下的非常珍贵的属灵遗产。就是所罗门在回应神的邀请，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他就想起他爸爸的一生是什么一个情况，就是按照爸爸留下属灵的遗产，所以他有一个很谦卑、有一个很虔诚的态度来回应神的邀请。他说，但我爸爸是这样，但我是幼童，第七节，不知道应当怎么样出日。第八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门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下面就是他的回应。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受了父亲大卫榜样属灵遗产的影响，所以他不是爱自己， 他是爱耶华，而且很珍惜耶华给他一个这样的位置，把神的百姓交给他，替他代神来管。你跟我的儿女也是神托我们管，十多年以后他们离开了，像我两个儿子很少机会常常见面，因为长大了，你也不愿意他一辈子留在家里，所以儿女也是神托我们管的。所罗门也明白，他做王是神把他的百姓子民交托给他管，他晓得自己管不了，他说我是年幼的，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么样处置。所以他在神面前因为爱耶华，也尊重耶华交付他这座王代神管理百姓的责任，所以他就向神求给他智慧。这个智慧不来拿来赚钱的，来享用的，乃是求神给他智慧，可以代神来照管百姓。这个是因为他爱耶华，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第三章第三节带来的结果，就是当耶华向他邀请，你要求什么尽管求，他所求的就是为了在神的面前做好管家，来治理百姓，所以求神给他智慧。我不晓得你在神交托你的事情里面，无论是给你的儿女，你身体的健康，你侍奉的机会，做诗班的，当这个招待的，带小孩的，我不晓得，反正都是神托你跟我管，我们要向神负责，这个是神交托我们的事情，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来做忠心的管家，就好像所罗门求神给他智慧，好好的带神照管他的百姓。所以他爱耶华，他遵循他父亲大卫所行的敬畏神的事情，他很珍贵这个做王代神照管百姓的责任，所以他求神给他智慧。感谢主，因为所罗门求得好，求得对，求得非常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看第三章十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生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感谢主，所罗门没有错用的机会，求错了东西，他求的是合神心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应许应允的。所以他说，我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的。这样的话是耶和华所讲的，所以在人类历史里面最有智慧的就是所罗门，因为是神所赐给他的。不过他不完全，虽然是最智慧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也失败了，所以有第三次耶和华向他显现，那个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我们第三次在十月的时候会看。但是我们先看他开始做王的时候是怎么开头，开得很好，非常好，求得非常对，能讨主喜悦，所以神应允他的要求，结果就给他智慧，而且这样的智慧，那个情况是在以前没有，在以后也没有的， 就好像我们一般来说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的聪明智慧，哪里来？不是生下来的，是神应允他的要求赐给他的。虽然醒过来的时候晓得这个是一个梦，但是具体上神就真的按照他要求的给他智慧。在三章十六节就讲到一个事件，有两个妓女，每一个都有一个孩子，但是不小心睡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孩子压死了，两个妓女在那里争，找到所罗门去判断。大家留心看这里所讲的啊，所罗门怎么样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清清楚楚在判断这个案件里面来表显明出来，所以到后来他的判断是对了。因为大家看第二十七节，王说将活血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二十八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所以他所要求的神垂听。在这个判案的事件里面，很具体的让我们看见他是很有智慧的，能按照神给他的智慧来听颂，来判断，来治理神的百姓。大家有圣经的请翻开第五章，我们留心看看所罗门的智慧带来最后他一生里面的成就。大家打开第四章，我们同声来念二十节到三十四节，那念完我们就结束了，请念。神赐给所罗门，大家同声念，找到吗？自己有圣经没有带来要等啊。那好，下次请你带圣经来，我们就不需要等了了哈。我们从同声念，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停一停，我们同声，等一等，有人快，有人慢，我们同声从第三十二节开始，请念。从这里我们看见他在文学里面，在生物学里面，在科学里面各方面的成就给你好像列单列出来，所以他求智慧，神就清清楚楚的来给他。我们现在一起安静祷告。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审查我们今天向神所期盼的是什么。是自私的吗？是为自己的吗？还是爱耶和华，体贴主的心，尊重神所教托我们的侍奉，在神的面前求得合主心意。 主啊，在所罗门的美好榜样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很容易体贴自己，爱自己，顾自己，非常自私，非常自我中心的。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不合主心意，可能是非常配合这个时代，后现代，非常自我中心的这种风气里面。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流行的思想、风俗倾向，让我们爱耶和华，体贴你的心，在你的面前求你所喜悦的，以致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你的引导带领一下，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能将荣耀归给你。过去我们所求的不合主心意的，主啊，求你赦免，求你矫正我们人生的目标，让我们从今以后再想清楚，主既然为我们死，我们就都死了，并且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无论是在家里带孩子，在办公室里面去工作，无论是我们跟别人的来往，主啊，让我们都像所罗门一样爱耶和华，求合你心意的事情，以致我们能荣耀你的名，能讨你的喜悦。前面一个礼拜的时光，求你带领保守，求你眷顾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受世界各方面的潮流影响，乃是回到圣经里面去学习爱耶和华，在你面前做忠心的管家，在你所交托我们的家庭、事业、健康、服侍的机会里面，都做美好的管家，以致有一天我们站在主的台前，得到你的心想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求主带领保守，奉耶稣名求，阿门。